我应当听，那将下时间交给张子文弟兄传讲今天的信息。
幼发拉底河啦，那些底格里斯河呢，可是在后来呢，在末世的时候，这些河都会干掉。如果你看的话，那些都会干掉，就是后那些大灾难的时候都会干掉。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科技的发展，其实以后如果在阿玛吉多顿有20000万人打仗的话，其实是一点都不稀奇的事情。为什么稀奇？它这个高速铁路一开过来，多少人都可以在上面坐得过去，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的预言，它一步一步，一样一样都在实现。有人在这边做个统计哈，其实圣经上还没有预言的事情呢，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已经有90%都已经应验，可能还不到那个10%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还有就是后面那个大灾难，或者是这个阿米基多顿大战这些事情，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发展是越来越接近启示录上面所讲的那个末世。那我们今天呢，要讲的这一段是在启示录的2章跟3章，也是老约翰的写信给那个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你知道那个小亚细亚7个教会呢，神借着老约翰的口跟他们讲，其实每个教会都有不同的夸奖或者是责备。那么有的教会呢只有夸奖，那么有的教会呢也有夸奖也有责备，可是呢唯有对老底家教会呢，他只有责备，他没有夸奖。所以呢，就看到老底家教会呢，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们在21世纪，我们是一个很追求这个物质享受或者是丰富的这个世纪啊。那么而且呢也跟我们目前的光景其实有一些类似啊，所以呢我们想今天就借着这段经文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些提醒。我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段经文呢，对生活上有点帮助。好，我们来做个祷告。感谢主，今天你带领孩子来这边，有机会来分享你的话语。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轻轻听》，我们要向你说话的时候，你轻轻听；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也要轻轻听。就愿圣灵在这时候感动孩子的口，高动孩子的口，让讲的，让听的一同得到造就。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求主带领今天整个的讲台，从头直到末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想到老底家教会，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1 slice，我们想到老底家教会，很多人会跟我们讲说怎么样，不冷不热，对不对？不冷不热是老底家教会的光景。那么在15节说呢，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那么就老底家外面的行为来讲呢，它是个不冷不热。那么行为呢，也可以讲是一种事工。那么什么是不冷不热呢？我们就问什么是冷，什么是热呢？如果你在当时老底家的地方的话呢，主跟你讲这句话，你非常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老底家呢，它是一个3次城，它是一个有3个城市在一起的。我们看那个，如果你看不见那个很小的图，没有办法放大。左边呢就是老底家，然后老底家的上面呢叫做希拉波利斯，那么老底家的东南边呢就是哥罗西。那我大家都知道哥罗西嘛，就是保罗写那个哥罗西书嘛，所以这3个城是一个3次城。那么希拉波利斯呢，它是一个那个有温水的地方，温水泉的地方，就像 温泉啊，可以，它那个泉水呢是有温度的。那么人如果进去的话呢，它可以治他的皮肤病，它可以治一些人体需要的病。那个病呢，就是靠着温泉来医治。那么哥罗西呢？哥罗西是一个冷水泉，它那地方产了一个冷水泉。那个冷水泉呢，非常清凉。它那个人如果是很干渴的时候，喝了以后马上就很滋润，重新得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希拉波利斯跟哥罗西呢，一个是热水泉，一个是冷水泉，那么对人呢都有帮助。那么看到说老底嘉呢，老底嘉是什么样状况呢？它是一个在一个100英尺的一个台地上面啊，那么它台地呢就有经过有一个那个瀑布，那个瀑布流下来是含有石灰石的这个水，流到下面有一个 Lars River， 就在我们那个图上面可以，它看不清楚，但是有一条就在 Lars River， 就在流过老底嘉那个下面啊。那么 Lars River 呢，这个水呢？其实呢，它有一个集水系统要弄到这个老底嘉城市，可是这个水啊，它是没有温度，它是温水，它是不是热水，不是像那个希拉波利斯那么热，所以它不能治病。可是呢，它因为含有这个石灰石的这个成分，所以呢，有人呢曾经去过那个地方，有一个牧师啊，叫 David Hopkins， 他说他这个。经历呢，他说他去那边想到，就跟他讲说，哦，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启示录讲的这个老底嘉，这边就有这个讲的启示录这个水，你们有没有兴趣要喝一下？大家就很有兴趣，大家跑去要喝，因为想想看为什么这个主说这个水是不冷不热温水，他们想喝，就喝下去还没吞下去，哗就全部要吐出来，因为那个水实在太难了，那个不能吞下去，那个是有石灰石的。你知道那个石灰石就像那个做个水泥的东西，你怎么可能吞下去？要吞下去。所以从这个历史的背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可以了解，在老底嘉那个当时的人，他知道什么是不冷不热的温水。这不冷不热温水是什么样？没有用，它也不能治病。你渴，它也不能够让你喝。那他们需要经过一些处理，就是要经过一些这个集水系统，然后呢，让它的水有一些沉淀。然后过滤，然后才能喝。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老底嘉的背景呢，为什么主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因为哥罗西的冷水泉是有用的，可以喝的。希拉波利斯呢是热泉，它可以治病。可是呢，老底嘉呢，它的水是既不能够治病，也不能够喝。那么对神来讲的话，就像这个属灵光景是一个没有用的状况，所以为什么神说我要把你吐出来？因为它一点用处都没有。那我们想到说这个冷泉哈，我们想到温泉，可以想到说，在这个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有需要的话，那么或者是一直是给他一杯水，就像主耶稣说的，这是给最小弟兄一杯水，就坐在他身上，或者是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我们可以给他一些热泉，让他能够心灵上或者身体上帮他祷告，可以帮他治病，对不对？这是很好的事情。这是主耶稣希望老底嘉教会成为一个有用的教会，能够成为冷泉，或者是成为一个温泉，但是不要不冷不热，一点用都没有。那么不冷不热的那个属灵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它的外表上呢，或者行为，或者是服饰上，就是一个很冷淡，也不热心，温吞吞的啊。那么，而且是它里面是那种安逸自满，他觉得他不需要求任何长进。但是主希望我们是一个像这个希拉波利斯一样，这个有这个火热的心，来常常服侍主。那么，为什么神要把这个教会从口里吐出去呢？因为你知道不冷不热，就是没有办法我们将基督的生命活出来，那么也没有办法影响我们周遭的人。所以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说过，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对不对？ 你们是世上的光，对不对？盐是怎么样呢？盐是有这个防腐作用啊，也可以调味。但是呢，光是要照在这个灯台上，放灯台上。但是如果像老子家教会呢，它是不冷不热的话，它没有办法，它也不能调味，它也不能防腐，它也没有办法为主发光。所以呢，主要说呢，要把它们从嘴里面吐出来，就这个原因。那我们就要看说，为什么这个老底家教会它不冷不热？它不冷不热的原因呢，就在第十七节讲，他说我是富足了，已经发了财，一样不缺。其实这段经文的原来的意思呢，还有加一个因为 ，because 或者 for， 因为我是富足的，所以我觉得我一样都不缺。那么他不缺呢，他就不需要 because。那我们就要问说，为什么老底家教会是这么样的富足呢？到底他有什么样的富足法？为什么神会这样说？那我们就要看看这个老底家教会的背景。原来那个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啊，那个老底家教会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金融中心，它有很多的银行啊，它也是一个制衣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它那边产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黑色的，这个有光泽的，而且非常非常柔软的那个羊毛，所以他们就用那个羊毛做的羊毛衣。那个羊毛衣是非常的抢手，就是那时候罗马政府达官显要，他们就争相来购买，就是好像是一种流行的时尚一样。所以他们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些东西。那么，而且呢，他们又是一个盛产一个眼药的地方。那么那个眼药呢，相传是一种药粉，那种药粉呢可以用那个高油弄起来，就像我们现在那种油膏一样。它相传如果说你有任何的眼疾啊，你就点上去以后呢，它这个眼睛呢就会有杀菌作用，所以点上去以后这个眼睛就会这个治病，这个眼病。所以它也是一个产眼药的地方，而且是一个医药中心。而且还有著名的医学院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不了解到底老底家有多富有。那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在西元六十年的时候，就是在老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三十五年前呢，他说这个地方曾经发生一个强震，非常强的地震。像我们加州如果发生地震的话，我们可能就是需要政府补助，对不对？那个地方，那个镇央那个地方很大，然后呢，把老底家跟四围的城都毁掉了。可是呢，每个城市都跟这个罗马政府要钱，只有老底家政府，老底家不需要跟政府要任何钱。他说我们自己来付这些钱。所以呢，他们整个不但是把他们的城市给建起来，而且他们在考古学发现，他们两次的那个建筑对那个城市来讲，第二次第一次的规模还要大很多，他们的规模还要大很多，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城市，它是经济上多么的富裕，他们是多么的自给自足，他不需要靠这个罗马政府，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发生，他不需要政府来补助他，难怪他说我是富足的，我是不需要依靠任何事情，他说我发了财，什么都不缺。那么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我是富足的，我是发了财，什么都不缺，你会觉得是不是太不谦卑了一点啊？你如果发财，你也不会说我是富足的，我什么都有，我什么都不缺，对不对？那么你可以感觉上一个人会讲这个话，其实他的感觉，他心里面的感觉就是说他非常骄傲，他对他所拥有的东西呢，他觉得非常自豪，所以呢，他觉得很了不起，不需要靠什么。那我们知道老底家教会就是在老底家这个地方，那么所以他们呢就有这样的心态，主看他们有这样的心态。那我们就谈到现在的光景，我们在今天的湾区哈，我们知道最近这个经济还不错哈，就是一直在发展。那么你怎么知道不错呢？你可以看到那个房价涨得非常非常厉害，涨到你都不敢相信。那就是说， 为什么会涨？我想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边是高科技地方，因为很多的工作吸引很多的高科技人才啊，也可能是因为这边的很多的天气非常温和，又靠近亚洲，所以很多的人从国内或者从其他地方移民到这里来，因为这个天气很好。但是事实就是说，今天这个房价的高涨对我们的人心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拥有房子。如果你是拥有房子的话，那其实你会觉得说，哇，这个真好，房价一直在涨。虽然说这个就是说涨得很离谱，可是你就觉得说我的投资是非常的值得的嘛，你心里面会暗暗的这个窃喜啊，偷偷的高兴。那么如果你没有房子的话，你当初没有多买几栋房子呢，你会想说，哇，我为什么那时候不多买几栋啊？因为多买几栋的话，我可能就可以早点退休了，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理想？有没有这样的理想？你想清楚，有没有这样想法？有吧？跟我都一样哈，我们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呢，这种光景呢，就让我们其实有一种心态，就算你今天没有房子啊，就算你今天是就是你今天没有房子，你可能不会像有这种心态，而是至少你知道在细谷这地方，我们的财富在全美啊，可能是top 1%，就是全美国是1%的这个高收入，高收入跟这些这个富足啊。那么至少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是衣食不缺，我们也不缺食，也不会受冻。那么你就问我，就会说，那我们这样的富足难道是个错误吗？这不是我的问题啊。我想澄清，就是说富足绝对不是一个罪，富足是就是你这样在环境里面发生的。但是呢，我们需要问的就是说，今天你是在一个富足的环境，或者还是在一个贫穷的环境，你比较能够去依靠神，或者说你比较能够需要靠信心来生活？我想这个答案是很明显啊。很多人其实他们就是想要追求富足，或者是他们觉得他们想要赚的更多，其实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我不知道那个你们了解吗？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讲了，我们现代人其实有这种高科技的发展，就像中国的高铁一样。其实如果很多人其实像他的心态一样坐高铁一样，我不知道你坐过高铁没有？那刚才很多人坐过，其实坐高铁其实速度非常快，你需要什么非常的很快就到那边。可是呢，很多人坐高铁他心里面不是很平安，因为那个速度太快。那就像我的话，我回去坐高铁的时候呢，我感觉那个四周的那个树木、那个房子，我本来想要欣赏风景，我坐那个慢车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是高铁就唰全部过去，所以你感觉到我什么也看不了，就是你可以看远景，可是近景就看不见。这就有点现代人的那个心态，有点像在坐高铁，因为这个整个世界，不管是高科技，不管是整个世界的变化，就是每一天就是瞬息万变。而人的心啊，没有平安，缺乏那个安全感，所以这样的结果呢，人要怎么样？人要抓，你知道，人要去抓，这个能够抓就抓，因为这样能够让我心里面有这个平安。再说我们在西谷，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很多做高科技，你知道，它在高科技里面，其实因为这个科技变化很大，所以这个需要很多的时间去吸收这个新的知识。然后呢，加上说这边这个都是全世界各国的精英在这里，所以你知道大家的竞争力很强，所以这个每天的生活这个压力是非常大，那也是造成了我们心里面的一个不平安。而且呢，你知道如果一旦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就是在你失去工作的时候，你可能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懂我的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你有工作的话，你有收入，你可以付得起这边的生活消费。可是呢，那时候你也可以有社交的活动，因为你有这个钱，然后你也有你的社会地位。可是当你一旦没有工作的时候，你也没有钱，你也没有办法去社交，那么你也失去你的地位，这很孤单的面。所以你知道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包括我自己在内嘛。那个时候我自己有2年时间没有工作，那时候我孩子呢还在念大学，那么我怎么办呢？我就是靠我的积蓄来供应他们的这个生活。 那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银行的账户就一直在那边缩水，一直在减少。那个时候的心里面呢，就是有一种担心啊，有一种忧虑，就是有一种感觉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找到工作。这种心态呢，就表现在我们的工作上，所以我们对工作呢看得非常重要，我们觉得那工作是非有不可。那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为了是让我们的工作能稳定，给我们的安全感。那么这也表现在我们对财富的依靠上面，所以很多人就是他有钱了，他赶快去投资，不管是股票，不管是房地产，不管是银行账户，他就是尽量存，存了以后他觉得有安全感。那这个心态，我想我们的神都知道。但是我们的神怎么说呢？他说：“你不要依靠那个无定的钱财，而只要依靠那个赐百物。”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你知道神他其实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呢，我们常常他知道我们依靠这个钱财其实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安全，他要我们依靠他。那我不知道多少人哈、看过这个环境的变迁哈。那我自己我的母亲，他自己告诉我，他以前是在。中国北京啊，他说他的家世环境是非常好。他说他的父亲呢，在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国民党时代，他说他有一个县的地方都是他的。他说他的那个家里面是不愁吃不愁穿，可是等到那个后来那个就是政局变动的时候呢，他的妈妈就说你们赶快逃吧。他说我们不知道这个政局变动是怎么样，可是他们认为。这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是他们就是有些人要留着守他的财产。那么我的母亲呢就走了，而且他们还给他把他们一些家财呢，就是放在一艘轮船上，另外一艘除了他们载的那艘轮船来台湾以前，他们还叫太平轮。就后来呢，他们来台湾以后发现那个太平轮沉掉，所以他们什么所有的都没有。我的母亲告诉我说，还好我的。就是我的外婆给他以前有钱的时候给他受点教育，所以他还能够工作给做，不至于没有饭吃啊。你看中国大陆一旦这个政权改变的时候呢，你再有钱一下一夕之间，我的外婆他们最后就是扫地出门，什么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最后就是被冻死了啊。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个钱财其实是不定，你不能够依靠。他今天有，他明天可能就没有。那么你看到西谷有的时候，他们就在2008年的时候呢，在 dotcom burst 的时候，那个高科技股票垮以前呢，有一个消息，我那时候看到，就是有一对夫妇他们在 Cisco 做啊，就思科在做，他们很有钱啊，他们后来他们就想多赚一点，他们投在这个很多不同的房地产，可是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他每个房地产只放了5%的 down payment。就后来他们的股票掉，整个垮了，所以他们就变成，就是要宣告 chapter 11，他们就是破产。你可以看得到那个钱，它是会长翅膀，钱都是靠不住，但是我们的主，他告诉我们不要去依靠钱财。而且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假象，我们认为说，以为这个我们今天的富足呢，其实是神的一种祝福。那么，所以呢，相反的，就是有人认为说，如果你今天失业，或者是你今天碰到一些事情不如意呢，可能是神对你一种惩罚，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他神要应许他的儿女呢一定会富足，那只是个成功神学的一个理论。所以呢，圣经上反而说，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怎么样？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有首歌就是说，有主耶稣才是真正有福。这首歌就讲到说，人的生命就是不在家道丰富，只有靠主耶稣，他才是真正的保障。所以老底嘉教会，他们认为从物质的观点，他们是有钱，他们是富足的，可是呢？从主耶稣的观点来看，他说：“ 不知道你是，岂不知道你却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瞎眼视身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们自己在主里面属灵的光景是什么。所以我们刚才讲了说，这个第一个就是老底嘉教会，它是一个不冷不热教会。那么它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倚靠父主，它不靠神。富足本身不是个问题，但是他们的心是在那边，所以他们不靠神。那么主耶稣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劝告呢？第一个就是说，他说如果你是不冷不热的话，我要从我的口中把他们吐出去，啊，把他吐出去。那我们知道，我们去看那个老底嘉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教会，那个教会不存在。那个教会呢，当初神的警告，他们可能没有听啊。那么，结果神正好吐出去了。但是神呢，他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信他。整个这个启示录这个第二章、第三章，其实主耶稣都一开始的时候都有做一个宣告，说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在这个老底嘉教会呢，他也有宣告他的身份。他对他们的劝告呢，是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呢为阿们，为诚信真实见证，在神创造万物之上的元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是一个为阿们的神。你要问说什么是阿们？阿们就是说神他是一个实在的神，他讲的话都是真的。因为神的应许无论是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所以呢，借着他都是实在。实在的意思用的是阿们，所以他是一个真实的神，他讲话都是真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是一个诚信真实的见证者。可见这个神呢，不只是他是一个诚实的神，他是不只是一个真实的神，他还是一个可以信靠的神。你知道我们的神如果只是一个真实的神，但是他不可信的话，我们也没办法靠他，对不对？那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可以信靠的神。我并不背弃我的约，我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神告诉我们，他不改变，他是一个可以信靠的神。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如果只是一个真实的神，他是一个可以信靠的神，但是他是一个软弱没有能力的神，我们可不可以信靠他？所以神告诉我们，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他是以为元首。所以神呢，在万物之上他是元首，就代表说他是一个万物、所有万物的创造者。他是有权能的，他在一切事上是掌权的。所以他说：“我是阿法，我是 Omega， 我是起初的，我是末后。”我们的神，他是掌权的神，所以我们的神可以知道他的身份是一个真实的神，他是一个诚信可以信靠的神，他也是一个有权柄的神。所以神呢，先宣告他的身份。我们知道这也是老底嘉教会的一个问题，是因为他们靠了自己，但是神告诉他们要怎么做呢？神要他们向他去买这个火炼的金子，这个我们看到说向他去买火炼的金子，怎么样去买呢？你会问说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说呢，向他买的意思就是说，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才能够满足我们的一切的需要，包含我们的属灵，包含我们生活的需要。所以主耶稣劝他们去买什么呢？ 第一个是要去买这个火炼的金子，那我们就要问说什么是买啊？怎么去买火炼的金子呢？老底家教会已经有金子了嘛，他为什么还要去买火炼的金子？那怎么买呢？我知道买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付钱，或者是你要付一些代价，然后你才能得到你要的东西，对不对？那么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他叫你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人能够坏的金子更宝贵。所以主在这个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告诉我们说，这个火炼的金子呢，就是跟信心有关，因为信心呢就像金子一样，它需要经过火的磨练，而那个真的信心呢是不怕被磨练的。所以说我们听过这句话叫做真金不怕火，对不对？金子怎么样，越磨练是越怎么样，你越磨它怎么样，越会光，越光亮，越发光， OK， 那么越练它呢越纯。那我们的信心也是一样，能够经过磨练的 越能够坚固，而且越能够荣耀神。虽然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被人家逼迫，被人家反对，被人家毁谤，可是呢那个火炼其实是帮助我们更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这个影片叫做十字架，这是从那个神州传播协会出来的，你没看过？那我就举手。 有些人看过哈。那么十字架它的影片呢是一个系列，它在描述这个在这个2000年以前呢，因为中国这个政权改变以后呢，所有的国外的传教士呢都被赶走，那么剩下的呢就是只有这个一些本土的传教士。那么这些传教士在的时候，那时候中国基督徒人数是100万啊，如果没记错的话。那这些传道人呢，他们基本上呢，他们受到极大的逼迫。你也知道在，尤其在文革时代那个时候，他们的逼迫是很严重的。那么后来他们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他们很多人呢，就在那个访问里面，他们流着眼泪，他们说，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想到的不是逼迫，而是我们想到主对我们的爱。说主耶稣这么的爱我们，他说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要为我们的信仰呢，我们要继续去传福音，我们要跟神主耶稣一起背十字架。所以呢，他们在有些人。这些传道人呢，其实他们被关进去监狱，可能很多次，不下有的是不下十次啊。可是呢，他们说他们的在监狱里面呢，他们每一次被关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反而更坚固。甚至呢，有一些传道人还在监狱里面继续跟他们的同在一起关的那些囚犯来传福音。那么你听过那个迦南诗歌没有？听过迦南诗歌举手，那个小敏做的怎么样？小敏做的哈，他那个迦南诗歌里面就讲到说，他在有一些环境里面他做的诗歌，其实他在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在形容他那个十字架里面那个影片，讲到他被毒打，被这些被关，然后他呢继续在监狱里面，那些囚犯看到他，他是这样的跟他们在一起，也是同样受到待遇，他心里面还是挂念他们的灵魂得救，他爱他们，他关心他们。他们在痛苦，他们在难过的时候呢，他还在唱歌，他心里面有神给他的圣灵感动，一直涌出那个诗歌。所以那些传道人，他们在那个逼迫里面，他们的心常常想到神的爱，他们能够坚持他们的信仰，他们知道神是这样爱他们。所以呢，当他们这些人一旦被放出监狱以后，后来那个平反以后呢，你可以看到那个影片上那些教会那挤满，那简直是那个一堂，不要说我们这边两堂了，可能是四五堂都不够，每一堂都要去排队，那个人进不去，因为太多人了，那些人就是想要去看这些传道人，这些传道人他们用他们的生命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 他们能够在那个逼迫里面，他们坚持他们的信仰。所以人知道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还是对他们有爱心，人看到他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人看他们的爱心是真实的，所以人就渴慕那个福音。老底嘉教会他们自己觉得是富足的，可是呢，神看他们那个属灵的光景呢，是因为他们没有为神的荣耀，没有为神的国度付出那个生命代价，所以主呢看他们在灵里面是贫穷的。老底嘉教会呢，它的温水是含有这些杂质的，那么些杂质我们也讲过，他们要去经过一些管道，然后去过滤那些杂质，让这些杂质沉淀以后呢，才能够饮用。那么我们的信心也需要像金子一样，经过火炼，把我们里面的杂质，我们的老我，经过这个火炼的试炼以后呢，除去掉。所以呢，我们就像那个金子一样，变得更纯、更有价值，而且能更被主所用。那你也许会说，我并不是传道人，那我怎么样向神买这个火炼的金子呢？我想，如果你愿意去参加服事，不管是我们教会，或者是在其他的福音机构的服事，你愿意去将你宝贵的生命跟你时间拿出来为主用，在这个忙碌的时代里面为主来建立他的国度，那你这样的投资呢，在主里面也是一种信心的操练。那么我们刚才讲过，说主要老底嘉教会向他买火炼的金子，另外一个就是买白衣。那么老底嘉教会，你知道他们老底嘉那个地方出产的是一个黑色的、有光泽的，而且是一个很柔软的羊毛衣哈。可是主没有让他们去买那个羊毛衣，主却叫他们去买那个白衣，就是来遮盖他们的赤身肉体的羞耻。那我们就要问说，什么是白衣？我们看到启示录的三章，那个撒底教会呢，有几位身穿白衣的，他们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然后后面就说他们得胜必身穿白衣。那我们就问说，白衣是什么呢？你从这里看呢，就是一个不受污秽，也就是一个圣洁的一个基督徒。那我们就要问说，什么是白衣呢？在那个启示录的七章讲到说，那些穿白衣的是谁呢？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这个如何去买白衣呢？就是要求羔羊的血将他们的衣裳洗白净，也就是我们要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这个创世纪，这个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因为吃了那个禁果以后呢，所以他们就眼睛明亮，所以看他们自己是怎么样，是一个赤身肉体的。他们以前不知道，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好，可是他们吃了禁果以后呢，他们发现他们需要用树叶来遮盖他们的身体，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们就看他们自己的赤身肉体。那么很多基督徒就怀疑说，为什么我今天信了神，我还需要这个？我们不是已经罪都被神洗净了吗？为什么还需要神的救恩呢？你知道，其实我们每天我们都需要神的救恩，因为我们就像一部车子后面讲说，我是这个still 在这个under construction，我们还在被建造中，我们还没有被做完成。我们是已经重生得救，但是我们还需要神的宝血，让我们能够洁净。就像我们的马太福音说的，你们要完全，你们要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完全。所以，我们就在问另外问题，就是说，我们是在富足里面，或者是在贫穷里面，我们比较不容易犯罪。我大家想到说，在旧约里面，大卫王，大卫王是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 他跟这个八思巴犯奸淫罪，他是不是在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呢？是不是？不是，对不对？他是什么时候犯罪的？他是做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已经觉得他自己很安稳，但他是觉得他的生活，他却没想到他是一个活在一个罪，一个每天需要神的救恩的状况，所以他没有警醒，他就犯了罪，奸淫的罪。你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一般的人对基督徒，其实他们不讲，可是你知道他们对基督徒那个要求的标准是很高的，你知道吗？你怎么知道呢？我以前跟我的父亲啊传福音，他跟我讲说什么？他说，你跟我讲，我都觉得不是说没有道理，但是呢，你看看这某某人他是基督徒，你看他那样的行为，我觉得如果他这样的人是基督徒的话，我宁可下地狱，我也不要进天堂，跟他在一起，我不要跟他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世人对我们基督徒他的标准是很高的，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每天活在那个救恩里面，我们要知道要靠着神的宝血每天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不要犯罪，所以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圣洁，能够荣耀神。我们今天讲到这些都是也许是比较跟我们远一点，那我们近一点的话，我不知道我们家里面有没有家里青少年的孩子啊？我们的青少年孩子啊，那个我们，那我孩子现在都长大了，但是我记得他们小的时候呢，他们最不能接受我对他们管教的就是怎么样，就是我跟他们讲一套呢，但是我自己做另外一套，他们看我们是言行不一致，你知道吗？我跟他们讲说，你晚上十点要睡觉，因为你第二天要起来，你不能不睡觉，不然的话你身体不好。他就跟我讲说，那爹地为什么要看电视？你为什么不睡觉？那我跟他讲一套，我跟他说一件事，这是最小的一件事。我说一套呢，但是我自己没有照着去做。所以呢，我们的孩子最喜欢讲一个什么？你还记得吗？他说我们是什么？是 hypocrite， 对不对？ hypocrite， 你知道什么叫 hypocrite 吗？假冒伪善。我们的孩子最恨这个，我们孩子最不喜欢的是你做，你跟我讲一件事，你做另外一套。所以我们要教养孩子，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们的生命其实不是我们嘴巴讲出来，我们是要用生活行为表示出来。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怎么做，他看你是不是爱主，那他也知道他会照着去，也会受到影响。他看到你的生活行为，他也会照着去做。如果我们每天过我们的日子，我们对神对属灵是不关心的话，我们孩子呢，他也是觉得无所谓，因为他在我们的家中，他受我们这个价值观的影响，你同不同意？我们的孩子其实你不自觉，你不跟他讲，可是他每天观察，他看他上哪个是重要，他看哦，这个钱很重要，啊，这个教会事情无所谓，反正都有人去做，他看得出来。所以如果我们生活行为我们表现出来，我们给他看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难怪我的孩子有时候，就是他们看到这样的状况，所以他们一旦他们离开了家以后呢，他们的照我们的价值观活，他们也不去教会，他们也对属灵事情没有感兴趣，因为他看到我们的生活行为，所以我们生活行为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神的白衣来遮盖我们的羞耻，我们需要每天过一个警醒的生活。那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要他们去买白衣来遮盖赤身的肉体？那主耶稣要他们另外一件事，就是要他们怎么样？要去买眼药啊，像买眼药。你知道这个老底嘉教会，我刚才讲过，它是产这个最有名的眼药。这个眼药是到一个程度，就是大家都需要来这边给他买这个眼药。这个眼药它一擦了以后呢，任何的眼病呢都有消毒作用，都可以医治。但是为什么神反而说要跟他去买眼药？这不是很这个 ironic， 很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好像是很奇怪的反应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观点不一样。我不知道多少人现在还在或者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每一年啊，在工作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叫什么？叫 performance review， 还记得吗？每一年你老板都要跟你去算一次账，就是看看你这一年做的怎么样。 那个你每次想到你都会心里都会那起鸡皮疙瘩哈，你都会想到说怎么又来了啊？然后呢，而且那个一般的大公司它有制度呢，它会怎么样？它会给你一个 form 或者一张纸啊，怎么样？叫你去填，对不对？叫你填哪些你做的觉得你做的很好啊啊，哪些你需要改进啊，哪些你是没有做到的啊，它叫你写。但是我们一般人呢，就是都是写我做的哪边很好，做的哪边很好啊，就写的好。那不好的地方呢？就少写一点，对不对？因为 performance review 是要加薪的，后面或者是你不好的话，就被炒鱿鱼了啊。那么大家都很在乎，那么可是呢，往往这个老板，你写了以后，他写出来呢，可能跟你想的是差很多，因为他看的东西跟你看的是不一样，你知道吗？甚至有的大公司啊，他还有叫做 360 degree review， 就是你跟你老板除了以外，还要跟你的同事，不但是跟你周遭的同一组，还跟你有工作 double line 这个 functional 跟这个公司有关系，他都找这些人去给你 review， 就告诉就是你的老板说你到底除了跟我做以外，其他人对这个反应是什么？所以每个人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跟我们老板看的是不一样的。就像老底家教会，他们看到的东西呢？跟主耶稣看的是不一样，所以神呢要他们去买眼药，你知道买眼药呢是要怎么样呢？是要看他们的属灵光景。那我们就问说什么是眼药？那么眼药呢，我们讲这边讲就是圣灵的膏，在约翰一书的2:20，他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所以从圣者的恩膏以后，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就问说，如何去买眼药呢？在以弗所书的1:17-18，他说：“唯有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才能够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呢，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所以，老底家教会呢，神要他们向他求什么呢？要求他。让圣灵打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的心灵眼睛能看他们自己的属灵光景。他们在世界上看到的是富足，看到的是什么都不缺。可是呢，当圣灵的恩膏膏他们的心眼的时候呢，他们才能够真正的看到他们自己属灵的光景。在19，他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老底家教会，我们说有七个教会，对不对？大家还记不记得？有的教会是被神怎么样？只有什么？只有夸奖。那有的教会是神有怎么样？有夸奖，有责备。可是老底家教会神对他们是怎么说呢？只有责备，没有夸奖。你知道，如果今天我的老板对我只有责备没有夸奖的话，我觉得我日子很难过。怎么样？因为我想我可能在他里面一无是处，对不对？我的老板如果看我或者你的配偶一天到晚对只有责备没有夸奖，我看你在家里面日子也很难过，因为没有任何的好处啊。那这样子怎么活？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他对老底家呢教会只有责备没有夸奖，可是他说什么呢？他说：“凡我所疼爱的，我所疼爱的。”你看这样一个教会，我们的神说什么？我们的神说他是我所疼爱的。哦，这个给我们很大的看见，对不对？我们的神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可爱才爱我们，我们的神是因为他，因为。就是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他就是爱我。我们的老底家教会在神里面眼光里面没有任何的优点，可是神说我所疼爱，今天你跟我们也是神所疼爱，不管今天是什么样的光景，神都爱你。那么神呢告诉他们说，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正如父亲责备他所喜爱的孩子。我们有孩子的人，我们都知道，你的孩子 有的时候你要讲他或者怎么样，其实你可以，尤其是到 teenager 嘛，他青少年的时候，你实在是希望能够最好少讲，因为讲了以后呢，他也不想听了、啊，不然他就跟你关系有的时候变得更远啊。有的时候你需要很有智慧的去跟他讲话，你不能只有责备，你需要用很有智慧的方式了解他的心态，然后呢，让他觉得你是爱他，然后呢他才会听你的话，是不是？那么我们的神呢，他今天他的出发点，那时候他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跟我们的青少年讲，我们的心态就是为了爱他。你不会去跟你隔壁的这个小孩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要责备管教，因为他不是你的孩子，对不对？你会跟你的孩子讲话是因为你爱他，是因为你希望他变得更好，是不是？即使你没有孩子，你也知道我们的父母亲，他从小的时候管的时候我们都不想听，尤其是我们在做听乐做年轻的时候，但是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自己有孩子或者我们自己看到光景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母亲他的出发点是怎么样。我就知道为什么我当初如果听他的话的话，我可能会受这么多苦。同样的，神也是一样，神说他所爱的他要责备管教，神爱老底下教会，所以他才要责备管教，他希望他们呢能够借着他的提醒呢怎么样呢，能够悔改。那么我们看到神要怎么样的悔改呢？我们看到十九节说，他说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边讲的发热心跟悔改其实是一个对等的意思，其实在对等词里面呢，它其实讲的是说强调这个悔改，就是你要热心的悔改，就是很积极的去悔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马上悔改。老底嘉教会，我这么的爱你，所以你听到我对你的这个劝告的时候，你要马上有行动，马上悔改。那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就是主耶稣他的看到老底嘉的光景跟他们不冷不热的原因，然后呢就讲到说主耶稣对他们的劝告。那么下面呢我们讲的就是主耶稣的邀请，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叫看啊，这个其实是很有感情的啊，看啊，他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就是很想要进去，看啊，他也很有感情。那个就是你知道这个这种感情呢，就表现在他那个这个邀请是对每一个在老底嘉信徒，所以这个邀请是一个 person 个人的邀请。老底嘉的教会呢，他们都觉得他们自己富足了，他们可以不用靠神，所以呢，他们就把神给关在外面，他们什么事情他们觉得我都富足，我自己做主，我不要神。那是不是我看到这个教会基本上神就在外面，他很希望说你听到我的声音，赶快来开门，赶快来开门。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叩门呢，其实在这个文法里面，它是一个，我不是要叫你们醒来啊，我知道有些人睡着了，但是它的意思是一个进行时，就是说好像一直在叩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关在门外的那个经验啊？我以前啊，有一次在我家里面，我这个半夜去倒垃圾，结果我的垃圾呢，到以后呢，那个门给反锁了，我忘了带钥匙。你知道第二天我要上班，你知道吗？我就很急的在那敲啊，我怎么样？我希望什么？我希望赶快进去，你知道吗？我希望赶快进去。当然，我希望进去呢，不是要跟他们坐席，而是我希望赶快进去。所以你知道那个敲就是一定要敲到那个门打开为止，不然我进不去。神也是一样，神在老底嘉教会外面敲啊，一直敲啊。敲到怎么样？敲到他们就说：“哦，好了，我来开门了，我来开门，不要再敲了，我知道了。”那神说：“赶快来开，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里面去，跟你一起怎么样？一起坐席。”那我们想到说，这个什么是坐席呢？就是说，我们让主耶稣进到 他们心里面去。这个老底嘉教会呢，就可以跟神怎么样一起享受他同在的那个甘甜、那个喜乐，还有那个平安。那个不是靠他们的财富，也不是靠他们对他们的自信，而是那个神的同在，那个喜乐，那个平安。那个平安也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刚才讲，我们最需要的平安，我们最需要的是神同在，他的平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缺乏的。神不但是有这样的一个邀请，他邀请对象是他的我们所有老底嘉的信徒，而且呢，他要求是马上要这个悔改，然后呢，他呢应许是要与我们一同坐席。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你知道这个事情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赏赐。你知道我们的神一开始的时候对老底嘉教会，我们都知道他是怎么样，他是没有优点，他看老底嘉教会是没有优点的，他看他都是责备，他看他的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批评。可是你知道我们的神呢，其实给老底嘉的赏赐也是最大的。为什么？他说跟我主耶稣一同坐席。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在天上主耶稣说你可以跟他一同坐席，我实在没办法想象这个赏赐有多大，一起坐宝座。但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说呢？我们也前面也讲过，主耶稣是体贴我们的心的，他知道我们在老底嘉这个环境里面，这个环境是一个富足的环境，他们的眼睛没有打开以前，他们看到的东西都是物质的环境，物质的世界，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是富足的，他们不需要靠神，所以这个是很难的，他们需要能够打开他们属灵的眼睛，他们需要向他买火炼的金子，向他买白衣，向他穿上，然后向他买眼药，才能看到他们自己的光景，所以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光景。那么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得胜，神给我们的赏赐也是最大的。那我们今天讲的老底嘉教会这段经文啊，我想他给我们再次提醒是要我们去思考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看到老底嘉教会呢，它的光景是个不冷不热的光景。那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安于现状，他们自足自满，所以他们觉得不需要神。那他们神对他们劝告呢，就是要告诉他，他是一个值得信靠的神，而且只有他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主呢，要他们去向他买火炼的金子，买白衣，还有买眼药。那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是对老底嘉教会，虽然看起来是一无是处，他是非常的爱他们，因为他的出来的他的动机是为了爱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悔改。那么主耶稣在外面也邀请他们做一个回应，那么要他们怎么样回应，他们要他马上悔改，然后呢就应许他们与他一同坐席，也给他们在天上将来做宝座。我想今天呢，我们的主同样也在对我们说话啊。那今天大家可以忘记我所讲的一切话，但是呢，我们要记得说，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一切需要的这个 solution， 它是我们的答案，因为它是一个真实、可信赖，而且是有权柄的神，它在所有的我们的凡事都是完全的掌权的。所以你可以忘记我今天所讲的话，但是呢，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那我们来做这个回应的祷告。主啊，孩子现在的话语有停止的时候，但是我们相信你现在正在外面叩我们的心门，你要我们对你的话有所回应。你了解我们的光景，我们是在处在不容易的光景里面， 我们的环境给我们很大的压力，让我们没有安全感。你知道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一个征战，我们很多的引诱和试探，有很多的环境让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让我们的心没有安全感。但是你今天如果圣灵感动你，你就要向神说，我愿意接受主的邀请，我愿意让打开我的心门，让主耶稣基督进到我的里面来，让我能够享受主耶稣基督赐下的那个丰盛的筵席，就是给我们平安喜乐，给我们里面有他自己一切的丰盛。他要我们马上有反应，你愿不愿意去完全信靠他？你愿不愿意让神那个真正掌权的神在你生命中掌权？你愿不愿意相信我们的主只有他能够满足你跟我一切的需要？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请你向神说，我愿意接受你的邀请，我愿意让你进入我的心里，我愿意完全的信靠你，愿你爱我，你爱我每个人。我们求神自己来继续在里面做感动工作，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能够活出你自己的荣耀，让我们的生命真是能够让人看出来我们是你的门徒，让今天这个信息继续在我们生命中做塑造的工作。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